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箴言，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真道分解箴言书的讲解。今天我们开始的一个新的题目是智慧和生命之路。我们主要查考的经文是在箴言书第二到第四章。在报纸上呢，曾经有过这样一幅漫画，一辆汽车在悬崖边摇摇欲坠，坐在驾驶盘后边的丈夫呢，一脸困惑，而身旁的太太却面露不屑。这位丈夫温柔地对太太说，老婆啊，我们在这件事上要有所学习啊。不错，确实要有学习的地方，那个就是要到达正确的目的地，唯一的方法就是要选对的路。如果你也曾经在陌生的地方拐错了弯，以致迷路，那么你就会知道这个教训是何等的重要。同样，如果我们把人生呢比喻为路途，这是非常普遍的。圣经和经典文学当中也都有一些的例子。荷马的史诗《奥德赛》啊，就描述了奥德修斯从特洛伊回到家乡伊塔卡期间的这个十年旅程。另外，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则详细记录了基督徒从将王城前往天国之城的这些路径的巨细靡遗的记载。圣经也多番规劝我们要选择正确的路，但世人却以为有很多途径可以到神那里去，只要诚心循着其中的一条路，最终就可以看到神。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呢，他已经很清楚地说明，我们一生的道路只可以二选一，而这两条路呢，会引向人走向完全不同的终点。在多人走的灭亡大道和少人走的生命窄路之间，每一个人都要做出抉择，人不可能走所谓的中间路线的。我们来听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十四节的经文是怎么说的。耶稣在这儿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今天我们要查考箴言书第二到第四章的经文。在箴言书这卷书里呢，道和路这样的一个语词呢，出现了近百次。智慧不单单是值得去爱的一个人，也是人该走的一条道路。所以箴言第二、第三和第四章呢，就着重说明了属神的人走在智慧的路上所得享的福气。智慧的路引向生命，愚昧的道路呢，却临往死亡。走在智慧的路上，你就会得享三种美妙的凭据确据，那就是第二章所说的蒙智慧保守你的路，第三章指引你的路，第四章成全你的路。好，现在请你翻开箴言第二章，我们来看智慧会保守你的路。这一章的要节呢，在箴言的第二章第八节，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虔诚人的道。 那么在这儿呢，说得很清楚，多次重复我儿，在箴言里多次重复我儿这个词语，像箴言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三章的第一节、十一节、二十一节，还有四章的十节、二十节。另外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也提到众子啊，这些经文呢都在提醒我们呢，箴言记录了一位慈父对家人的智慧教诲。英国政要塞斯达菲爵士呢，他曾经说过，我从不会在宗教或者婚姻等事上给予意见，因我不想有人将今生或来世所遇到的折磨都归咎给我。但是犹太人的父亲呢，却蒙神的吩咐要教导儿女认识智慧。你可以参照《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的经文，儿女若是聪明的，就会留心和遵从了。人生满是险恶，听从属神的人的教诲是一个明智的，因为那是他们所走过的路。所以这一章呢，箴言第二章就描述了三种的同行。我们来看箴言第二章一到九节，与神同行。箴言第二章到第四章呢，都是以劝诫人听从神的话语，把这个话语藏在心里作为开始。那比方我们看箴言第三章的一到十二节，四章的一到九节，因为那是与神同行活出智慧的唯一的方法。那么箴言第二章一到九节的经文呢，就提到了八个命令。我们来听这个经文，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我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虔诚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那说明呢，这些经文说明我们对神的真理有什么责任？领受神的话，存记在脑海和心里，侧耳听，专心求，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并要寻找和搜求智慧。要得着智慧，我们就必须专心的聆听，谦卑的遵从，还有诚意的向神来祈求，切切的寻找他，就像采矿工人寻找金银一般。我们要寻求属灵的智慧，那不是每周一次的消遣，而是人要穷其一生，每一天都要进行的一个操练。那么这是很重要的。然而在这个充斥着微波炉、快餐、速食和各式各样所谓洁净的天书世代里呢，很多人都没有建立起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花时间和精力去研习圣经，从神那儿得到真正的智慧。那么电视机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短暂，而某些教会崇拜加入了娱乐的元素之后呢，人的属灵食欲无形当中也就降低了，他们的心灵不再以属灵的知识为美。在箴言第二章第十节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呢，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人的心灵要以属灵的知识为美，难怪今天越来越少人为成圣花时间，越来越多人反而堕入了敌人在路上所设的埋伏。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尽本分，神会兑现他的应许，保护我们不受敌人所害。 箴言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虔诚人的道。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呢，要将真理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是诗篇119篇11节诗人的祷告。人们愿意努力工作，因为知道能够得着辛劳薪酬。人们愿意努力工作呢，因为知道能够得着好的收入。然而努力研读神的话语，比得着金银玉石更宝贵的永恒属灵宝藏，那又如何呢？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箴言二章四节，这里告诉我们，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另外我们看第三章的13节到15节，三章的13节到15节，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另外还有的经文你可以参照第八章的10到21节，还有16章的16节。要得着属灵的智慧，我们必须付上代价。但是我们要是不愿意，那么要付的代价就会更大。我们必须研读神的话语，与他同行。那么箴言第二章的10到19节就说到了与恶同行。这里有恶人和外女，这两个都是危险人物，因为他们都希望使神的儿女离开生命的道路。众所周知的，恶人所说的是乖谬的话。在第二章的12节、14节、6章的4节、8章的13节、10章的31、32节，还有16章的28和30节的经文，都是可以参考的。他叛逆，在黑暗的道上行走，以作恶为乐。他正是所罗门在第一章10到19节那儿警告我们要提防的那种人。行走在智慧路上的人，能够马上洞悉到他们的诡计，会避开他的。那这是恶人。那么外女呢，是一个淫妇，在第七章1到27节对这种不忠的妻子有仔细的描写。如果说恶人是用乖谬的话来使那些没有任何防备的人陷入网罗的话，那么淫妇就是用谄媚的话。有人说谄媚不是沟通，而是操控，向别人说关于他们的话，尽是他们爱听和希望成真的。外女擅长谄媚之术，他们不尊敬神，干犯了神的诫命，也不尊敬自己的丈夫，因为他违反了结婚时的承诺。不论在神或者是在丈夫那里，他都不再有指引或朋友，因为他选择了罪恶的道路。谁听从他的话，跟随他的路，其实就是步向死亡了。接着我们来看箴言第二章20到22节，与正直同行。所罗门留意呢，在第一节他说若，在第九节呢用了必，在20节又用了必这个字。若我们领受神的话又遵行，必得着智慧，能做出聪明的决定，神也必因而成就他的应许，保守我们不受恶人和外女所害。所以箴言二章20节说，你若听从神，就会有行善人的道，这样一个荣幸。遵行神话语的人永远不会缺乏正当的朋友。恶人可能表面上是成功的，但他们的结局呢，却是灭亡。敬虔人扎根于神的赐福，但那些不属神的人呢，却要被连根拔起。智慧和生命之路才是最稳妥的，最让人得满足的道路。 好，接着我们看箴言第三章，智慧会引领你的路。这一章的要节呢是第五、第六节，我们来听这两节的经文。箴言第三章第五、第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属神的人要在人生的道路上寻求神的指引的时候，常常会抓紧这两节经文的应许。只要人遵从神在第一节到十二节所列明的责任，则这个应许就不会落空。我们若遵从神的规条，神就会成就他的应许。我们顺服是预备好自己去接受和享有神为我们所做的美好安排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的责任要得着神的指引，首先要学习神的真理。箴言三章一到四节的经文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神的话语显明了他的旨意，因此认识神旨意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要研读他的话语，并且遵从。我们从心里领受了神的话语，就能生出敬虔的品格，使慈爱和诚实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装饰。箴言三章三节还有一章九节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三章三节的经文这样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箴言一章九节的经文也提醒我们呢，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信徒单单手里拿着圣经，这是不够的，必须让圣灵将神的话语写在我们心板上。遵从神的话语能够使我们的受岁加添和更有生命力。第二，我们必须遵从神的旨意。箴言第二章五到八节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第二章五到八节圣经说，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虔诚人的道。箴言三章六节也说，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应许能否成就，取决于我们是否顺从神。我们必须全心仰赖神，在凡事上遵从他，意思是要对他全然的委身。所以箴言第三章第五节这个仰赖这个词呢，是指到无助的躺下，脸伏于地，那个是仆人敬候主人的命令，随时准备遵从的姿势，或是战败的士兵啊，向战胜的将领降服的样子。我们如果依靠自己的聪明，不遵守神的旨意，那就是以身犯险了。这个警告不表示说神的儿女要丢下脑袋，完全不用智力和常理去判断事情，而是警戒我们不要单靠自己或别人的聪明经验。亚伯拉罕前往埃及的时候就曾经犯了这个错误，你可以参照创世纪十二章的十到二十节。同样旧约约书亚攻打爱城小城的时候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箴言提醒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我们自以为有智慧的时候就会有麻烦。第三，在箴言书第三章九节十节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与人分享神的赐福。 我们必须与人分享神的赐福。我们来听这两节的经文。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换句话说，神应许我们呢，神会在人生的路上引导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并没有属灵和属世的差别，因为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一切又都是属于神的。那么在旧约时代，犹太人他们会把头生的牲畜呢献给神，这是神在出埃及记13章第一节第二节那儿的一个命定。同时呢，在利未记啊，利未记23章9到14节，利未记23章9到14节的经文呢，他们要献上出熟的庄稼。我们来听这两处的经文，出埃及记第13章1到2节，请你翻开圣经，出埃及记13章的1到2节，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出埃及记13章的1到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另外在利未记23章的9节到14节，我们一样看利未记23章的9节到14节，我们来听圣经这样的记载，利未记23章9到14节，圣经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1/10，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酒1/4，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所以这是神很早就在圣经里面定规的一个原则，以确认神的美善和主权。新约所对应的经文呢，可以参照马太福音6章33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我们如果不是忠心的奉献给神，其实我们就不是真正的仰赖神。当然包括我们的1/10奉献的现金，不是为着得着神的赐福而预付的一个缴款，而是我们信心和顺服的一个明证。基督徒工业家纳图雷他常说，如果你要因为缴费才献上，那么你所付上的其实并不足以缴付的。奉献是要预备好自己的心灵，让神向我们说他所要说的，做他所要做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21节那儿说过，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好，最后呢，我们要谈，我们要顺从神的管教。这段经文呢，你可以参照箴言第3章11节12节，我们来听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回到箴言第3章11节12节的经文，我们来听这两节的经文。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管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为的是要帮助他的儿女在属灵品格上日渐的成熟。神管教我们，并不是像法官惩罚犯人一样，而是像父母教导子女，他是用爱来施教，为的是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是希伯来书第12:1-12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有的时候，弟兄姐妹，神管教我们是因为我们叛逆，要借此呢使我们悔改。所以管教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我们悔改，有的时候却是为了保守我们离开罪恶，预备接受那些特别的赐福。所以无论我们被管教的时候经历了多少的痛楚，也总不至于受到伤害，因为神呢，永远是以他的爱来管教的。在申命记第8:2-5的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看申命记第8:2-5，我们来听听神的管教呢，对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以爱来作为管教。我们看申命记第8:2-5，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若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真道分解真言书的讲解呢，到这儿要先暂时告一个段落。我们还是有几题的研习题呢，要请你留意。第一题，如果人生是一个历程，你大部分时间是走在哪一条路上呢？第二题，当我们在智慧之路上行走的时候，会有什么不同？第三，智慧怎样保守我们的路？第四题，举一个例子，说明做出明智的抉择，如何的有助于你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请你解释一下，无助的躺下，脸伏于地，这句话如何准确地描述了信靠神的意思呢？好，今天我们真道分解节目呢，到这儿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
这世界有时真实有虚伪，你和我似乎靠近又疏远，肩并肩，却感觉不到温暖。我要问，可有真爱在你我心间？
匆匆的时光飞逝不回来，如云烟，名利富贵转眼之间。多少绝望在人间，我要问，可有盼望在明天？
什么样的人生才算美？